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的几个例子。一，我向先生认错，先生感慨，法轮大法真好。4年前的一天晚上，我真诚地和先生交流，我说，回想这么多年的修炼，我觉得自己不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作为母亲我也不称职，最基本的抚养都没有做到，作为妻子，我也不会关心你，体贴你，还经常给你出丑，作为媳妇也是一样。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我不但没孝顺，还愤愤不平。我真诚地反思自己，我是怎么修的啊？不过我可以从头来，像新学员一样重新开始。我以为我的先生会说，你终于认识到你的问题了。让我吃惊的是，他说，法轮大法真好，法轮大法太好了，你以后不用逼着我精进了，我自己知道怎么精进了。二，正念起，监舍老大认同大法好。在大陆时，我曾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新关进去的人都得擦地，我蹲在地上，床板两边坐满了人，这时房间的老大说着脏话，还提师父的名字，我向内找，这是要反迫害。于是我站起来严肃地说，请你尊重我，不要把我的师父的名字挂在你的嘴上，就像我不能把你爸爸的名字挂在我的嘴上是一样的。他立刻拍手叫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后来房间里的人们都散退了。三，我修自己，同修也改变了。一个同修学法时靠在被子上，脚伸着，半依着，我实在看不过去了，就说，你这么不严肃，怎么能得法？他接受了，马上端庄坐好。结果旁边的人不高兴了，因为他正在发短信，撅着嘴瞟我一眼。我知道我的话不是纯善的，带着指责的因素。第二次考验又来了，我正在读法，那个同修又来了，这回他抠脚。我刚想说话，马上意识到不对，找自己。我发现自己虽然盘着腿，但是勾着腰，我马上直起腰杆。在这时，他马上停止抠脚，端庄坐好。紧接着他说，师父讲得真好，师父讲得真好。他听进去了。四，原来是我的思想不集中。一个阿姨每次学法都挨着我，看着书她就找不到念到哪个地方了，然后就问我，我心里很不爽。这回他又找不到了，端着书看着我，身体往我这边倾。我心想，别问我，又一想，向内找，为什么他老是找不到，我这有问题。一下知道了，虽然我在读，也知道在哪儿，但是思想根本不集中，还浮想连篇。我马上定住神，专心读法，他也收回去，找到了。这样的事在我这儿就结束了。五，找到为名修炼的根本执着。来到新的城市，我换了个修炼环境，状态很不好，就是睡觉，学法也不入心。我很着急，想突破这个状态，但就是没办法。一次从学法小组回来，我静静地思考自己，为什么在神韵推广小组的时候，每天不论怎么忙，我都保持读两讲转法轮，背诵红银、红银二、红银三。半年的时间，我通读了所有的大法书籍，每天挤时间练两遍所有的功法，有时挤时间抱轮一小时，睡4小时是多的，早出晚归送资料。现在是怎么了？我仔细体察到，那时有人夸奖，真行真了不起，为名而修炼，而在新的地方没人认可，还得检验检验是不是真修的，状态怎么样。一下子没名了，想显示显示也没机会。 一起来的人也告诉我低调点儿，一下子名利心受到打击，所以修着没劲儿了。为名修炼，好可怕啊！我确实不是真修啊。我重温师父经文，走向圆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讲，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还说，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回想在2004年的时候，我学这段法，找到自己根本的执着。当初学法，因为找不到人生目标，没学历，没地位，家庭出身又非常贫寒，自卑心让我抬不起头来，等等。学了大法，这里同修们很热情，不管什么学历，什么社会地位的都不在意。我还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先生，他大学本科毕业，软件工程师，自卑心、名利心得到了安慰。我找到了入门时的想法，把那个根本的名利心揪出来，感觉所有的心都长在他身上，一串。从此我的生活有了改变，小学文化的我可以做大学生的工作，而且还非常出色。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六，找到证实自我的心。2015年12月左右，同修又帮我找到根本的执着，就是自卑，而且很深远。我很难受，但是我确实认识到他不是我，一层一层的修。一天，他在我胸口处好像少一块肉似的被抽走，我从此状态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以为那是最后。今天我又重新学习师父关于根本执着的这段讲法，又找到这个根本的执着，是证实自己。那天我从学法小组回来已经很晚，我又重新双盘在师父的像前，开始认真学法。没人看见我，满天的神佛注视着我的一丝一念。这一次我融在法中，全神贯注，我看到我所在的这一层法给我展现的内涵，我认识到了我的问题。这只是理性的升华，我的困境改变了，在新的城市里，我的工作有了，房子找到了。我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体察那个名利心的生命，它不断地在我思想里胡思乱想，想的都是我交流讲点什么，别人是什么反应。于是我的交流稿被退回，我知道那是那个显示心写出的东西。我把心放下了，又叫我交流。我没上去之前，心里格外的紧张。我知道师父进一步帮我推出那个名利的生命，我忍着，我读稿的时候手发抖，我知道那不是我，没读完被打断，名利又受挫，那个物质在我身体里难受着。第二天下午才渐渐淡去，直到晚上我找到一个阿姨交流。我说，阿姨，我想让你帮我找找到底是什么，昨天我交流感觉还是不对，你旁观者清。她说，还是证实自己，从法中获取的东西证实自己，而不是完全融于法中。我说是这样的，当我承认这一切的时候，不再掩盖它的时候，我的感觉暖暖的，被法同化着，感觉是那样的安全。同时我又触摸到了很微观的那个证实自己的东西，那个让我难受的东西也消失了，对阿姨充满了感激。在这之前，我对他有想法，有间隔，他也真诚地说，其实我本人也有，所以能看到你。第二天，房东主动找我要学法轮功，一个路上遇见没来得及讲真相，只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的人主动打来电话，不但三退了，还要学法轮功。 我就这样一层一层地挖掘着自己那个根本的执着，顺路带上有缘的众生。我又在另一个新的境界里修去这个证实自己的东西，如今在过程中。七，放下色与心。一天，我鲍伦不知道为什么想睁一下眼睛，看见桌上有个包很漂亮，我欣赏片刻，马上捕捉到是色心。我想起一个同修写的一篇文章，看到花漂亮也是色，我读给一个同修听，他说我还不理解，那个阶段色欲心修起来很苦，我反复背师父的经文《修者记》，想起那个阶段的一个体会。一天我去贴海报，进一家餐厅，问工作人员是否可以贴海报，对方接过海报说他得去问经理。我在等候的几分钟，这样的一幕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女孩在忙碌着，这时进来一个男生，笑眯眯地看着她，眼睛不错位地随着女孩的移动而移动，坐椅子都不低头，手摸着坐下。我想他们在谈恋爱，那个男生追求她。我还在顺着遐想下去，这时那个问经理的人出来说经理不同意。我知道是色欲心挡住了众生。上车我和同修交流这件事，一个同修说我那个晚上也做梦，也是关于色欲的问题。另一个同修说那天有人摸我的手，也是色欲心找来的。同修真诚地谈着自己，然后讲到一个不在场的同修也有色欲。我没说，但是心想是有，我也早看出来了。晚上学法，我困得书往下掉，我知道色欲的物质在翻腾，阻挡我得法，同时我们谈论的那个同修也站着抗拒那个困，我努力地排斥，使劲睁大眼睛。过了多久不清楚，因为我就是要学法，一直坚守这一念，所以这个色的物质终于在我的头顶解体了，我立刻不困，头脑清醒。在这同时，那个站着的同修马上坐下，他也不困了。我脑海里出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领会到更深一层的内涵。就写到这里，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一再被骚扰，作者重庆了尘。一，第一次被骚扰。2015年5月1号，中共开始实施司法新政，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于是我向中共最高检实名递交了诉江状，控告江泽民利用中共权力及国家机器实施的对法轮功十几年的残酷迫害，要求高检立案调查并作出处理。但是在去年10月底，我却被当地国保610派出所的人叫到我单位办公室询问笔录，要我承认诉江是诬告，并要我签字表态，我严辞拒绝签字。期间他们还说了一些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话，威胁我如不签字表态就要把我弄到看守所。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最后由于时间晚了，他们走了，我也回家了。其实是师父帮我化解了这次磨难。作为修炼人，我知道出现问题应该向内找。这次我回家后仔细回忆这次骚扰，并查找自己哪些做得不好，一找发现了好几个执着心。一，去年写诉江状的时候有完成任务的心，不是特别主动，看别人都投递了，自己也应该投递，不做的话也不配做一个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证实法救人是本分，诉江是为了制止迫害，也是证实法救人嘛。我作为大法弟子的一员，不去做又怕自己的修炼跟不上被落下，去做的话又担心被迫害，而不是主动纯净的去，这不是私心吗？大法弟子应该是无私无我的，我带着这么不纯的心去诉江，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不被邪恶骚扰吗？当然了，
旧势力是应该被否定的，有漏也不许旧势力钻空子迫害，自己应该在法中归正。二，这次骚扰把自己的很多人心带出来了，怕失去工作的心，怕被迫害的心，面子心，利益心，执着亲情的心等等。三，在几年的修炼中，三件事虽然都在做，也还算精进，但是也有漏啊。特别是讲真相救人这件事，我有时就把它当作不是特别情愿的事，有时也有完成任务的心存在，不愿意吃那么多苦，有求安逸的心，还有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不想被人说的心、色欲心等。在被骚扰后的几天中，心里总还是有点胆胆突突的不稳。师父说了，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学了师父的法，心里踏实了，相信邪恶会被解体，我不会再被骚扰了。接着还是大量的学法，时时对照，向内找，归正自己，加大发正念的强度和时间，救人的事也尽力的做好，这其中也离不开同修的配合，正念加持。二，第二次被骚扰，渐渐的好像一切都平静了，慢慢的思想上有所放松了，转眼到了今年六月，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被单位领导叫到办公室，进办公室一看，两个领导在那里，说就是你素江的事，610和国宝要求我们找你谈，要你必须在六月底前表态，录表态的光盘，签三书，转化，承认素江是诬告等等。我心里还是有点胆突，但是我知道，既然来了，就只有讲真相，绝不能向邪恶妥协。我马上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赐予我讲真相的智慧。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是佛法，天安门自焚伟岸，大法红传盛况，善恶必报是天理。最近许多中共高官落马，都是因为迫害佛法，迫害大法弟子，遭了报应等。其中一个领导说，原来这样，我还不知道。另一个说，你考虑几天，我们也没有办法，过几天还要找你。我就离开了他们的办公室，回家向内找，大量学法，发正念。一找发现自己从今年五月读了师父的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后，一方面感到时间紧，救人难度大，怕自己做不好掉下来而不敢松懈，另一方面却对师父讲法中的一些问题认识不好，不理解，产生一些疑惑，甚至产生一些排斥，这就完全错了。而在修炼上有所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自己的正性正念，没有意识到那些负面情绪不是真我，是旧势力在捣乱而加以排除。同时还发现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法时，也都存在没有做到100%信师信法的情况。再深挖下去，发现在99年迫害开始后，由于那时刚得法不久，学法不深，没有较好的修炼基础，也主要是因为对大法认识不好，理解不深，迫害又严重，而脱离了大法12年，这也是根子的问题，这是修炼中的大漏啊。师父说，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见精进要旨，为谁而修？找到了就赶紧对照法归正自己。今年五月后，自从对师父今年的讲法产生疑惑后，我救人效果也不好，学法发正念有时也犯困，出现很多的干扰，找到了主要执着，没有别的办法，唯有继续大量学法发正念，用法来衡量自己，归正自己。在正性动摇，正念不坚定时，读到师父的法，大法可正乾坤，当然就有其正邪灭乱圆融不败之法力。见精进要旨定论，心中的怕心在解体，正念在加强，对法也越来越坚定。 三件事一件也不耽误。到六月底，单位领导也没再找我，实际还是师父帮我承受了，把磨难再一次给化解了。在此，弟子叩谢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第三次骚扰。原以为邪恶再也不会来骚扰，可前两天当地安稳办一个负责人又打电话说为素江的事要找我。他说610的要求他找我谈，并且说610的也要找我等等。我一下子就五味翻腾了，心里开始烦躁起来，对他们的怨恨心也起来了。心里说，我按法律行使我公民权利，素江是合法的，我是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修炼人，我没有错，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骚扰我，弄得我不得安宁。人心出来，争斗心也起来了，还是向内找，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把邪恶的干扰解体干净，真得深挖根子上的执着了。这里除了旧势力的干扰破坏外，主要还是自身的问题。如果自己修炼得好，没有漏洞，旧势力是不敢干扰迫害的，他也没有空子可钻，以为没有问题了，这是侥幸心。持续30-40度的高温，光站着立刻就要大汗淋漓，顾不上吃，顾不上休息，还要出去讲真相救人，而且效果还不太好，还要挨不明真相人的骂，心里起了抱怨心、求数量的心、干事心等等。邪恶一打电话威胁，就起了怕心，怕失去工作，怕被抓被判刑，怕亲人担忧，怕亲戚朋友异议等等。归结起来，我一再受到骚扰，其原因主要的是三点。一，仍然没有做到100%信师信法，用人心在衡量法。师父说，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得了？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见转法轮。二，有怕心，怕这怕那的心。虽然每一次都在向内找，也都在尽量去掉执着，归正自己，也确实去掉了不少人心执着，但每一次都没有去干净、去彻底，有时还表现出无可奈何。师父说了，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见转法轮。只有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才能起到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三，没有注重心性的提高，没有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见转法轮。没有那么高的心性，就没有那么高的功，怎么能完全否定得了旧势力的安排，又怎么能不被邪恶钻空子，怎么能做到完全解体邪恶的迫害干扰呢？因此才会再三地出现干扰。在这里，我把那些执着心曝光出来，解体他们，写出来是希望跟和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交流切磋，共同提高，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时时用大法标准对照自己，归正自己。我相信一切有师在，有法在，一定会正念坚定，走过难关，加强学法，发正念，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文中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再次叩谢师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找回昔日同修》。 2015年11月份，我因为素江被绑架，在拘留所期间，一天晚上发6点钟的正念，有一位老年同修 A， 他天目看见两行大字，第一行字是找回昔日同修，第二行字是没走出来的走出来。我当时悟到，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让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点化同修。在我提笔写这篇交流文章时，身体受到很大的干扰，正念清除解体邪恶，终成此稿。我和 A 同修的妹妹在同一学法小组，通过她后来陆续了解到 A 同修通过师父给点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A 同修家住在农村，距离他家比较远的山上还有一对夫妻同修，迫害发生以后，这对夫妻同修多次被绑架罚款，后来就代修不修的了。 A 同修的妹妹很精进，不怕路远，经常到姐姐家送资料且做交流，同时也关心山上的同修，每次提出去他们那里看一看。可是 A 同修总是说那么远的路不好走，去了也没用。但是通过这次师父给的点化，他对照法向内找，找出了怕接触同修受牵连的心，路远不好走，怕受苦受累的心。在法中归正后，正念一出，主动提出并和妹妹一起步行去山上同修的家里。他把师父显现给他的点化告诉了夫妻同修，大家在一起交流，感恩师父慈悲苦度，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夫妻同修被震撼了，流着泪说，弟子不争气，对不起师父，让师父操心了，唯有精进实修才能跟师父回家。大家都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前不久，我和 A 同修的妹妹还有 A 同修一起去山上同修夫妻的家里，他们放下农忙季节手中的活，大家在一起切磋交流。交流中我们得知，自从上次见面后，他们很快在法中升起了正念，修去了怕心，随后参与了素江，并找回了三位昔日的同修。不久前，女同修的头被车撞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到脖子上，围观的村民不让车主走，她却不慌不忙地告诉大家，自己是修法轮大法的，没有事，不讹人。回头看看车，车被自己的头撞凹下去一个西瓜大的坑，他用拳头一下子就顶了回来。村民都说太神奇了，他对车主说，你走吧，以后开车多注意。今年夏天，他们还自费修建了通往山上的一条路，用实际行动证实了大法。交流中男同修还回忆起修炼初期，他患脑血栓的重症，师父给消业，家人不理解要送医院，他自己信师信法50天闯过病业关。迫害初期，夫妻俩人被非法关押了15天，拒绝签字，拒写保证书，正念正行。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我们大家就应该按照师父说的去做。男同修很有才艺，用扬琴演奏了一曲《得度》，我们也随情合唱，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泪水不禁夺眶而出。琴声、歌声穿越山间寰宇，在我们的心中久久回荡。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师父虽然说的重了点，也是叫你们振作起来，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通过学法，我们学法小组每个同修都认识到注视正法，救度世人，兑现史前大愿的紧迫感，对照法向内着，做道是修。没走出来的同修主动提出跟先走出来的同修结伴走出去，道远的同修自备午饭，上午学完法，下午就2个人一组面对面讲真相，每个人都突破得很快，现在都能独立的讲真相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多位昔日同修和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我们就把师父给 A 同修的点化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到后都被震撼了，立即生出正念。 例如有位老年男同修被接到女儿家住，女儿不明真相，他就不敢学了。听到我们告诉他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他当时就说，我家有处空房，我找同修去我家学法。有一位50多岁的男同修，他认为自己跟不上正法进程了，不好意思接触同修了。我们就鼓励他说，你能走回来，大家都会高兴的，师父等着你呢。他说，我回去马上找同修联系，要师父新经文接着修。有位昔日女同修，因为做生意忽略了修炼，经过了短暂的切磋交流后，把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新经文送给了他。他很感谢，说回去后联系同修参加学法小组。有一次讲真相遇到一位女同修，得知她至今还没有走出来讲真相，我就把师父给 A 同修的电话告诉了她。她当时就说，大姐，我今天碰到你也不是偶然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同修们，正法接近尾声，让我们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修炼的机缘，我们不能让师父失望，尽最大能力多找回昔日同修，多帮助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形成整体，救度更多的众生，助师正法，兑现史前誓约。以上交流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吸取负面教训，别错过提高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0月20日。近一段时间，丈夫总是对我说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好，我心里很不舒服，就想这活儿都我干了，还说我，以后少干点，能不干的就不干，免得老挨说。同修甲对待讲真相救人这件事不严肃，我善意的给他指出来，他却说些解释开脱的话，再见到我时不愿意理我，我心里不舒服。还有一位老年同修上街讲真相坚持得很好，可是长期腿痛，他说都感觉坚持不住了。我善意地提醒他向内照，提高心性，清自身的空间场，别用人心坚持，得用正念救人。可他却语言激烈地说了我几句。后来他又和另一个同修抱怨，同修也劝他，他不听还急眼。另一个同修和我说了此事，我想以后不再说别人了，自己修自己的，多提高自己，多救人就得了。记得大家公认的讲真相讲得好的乙同修和我说过，自己多学法，多看同修交流文章，多救人就行了，不愿意去说别人，说了也不起作用。我认为挺对的。静下心来想想，我为什么遇到这些事。师父说，碰到矛盾的时候都要向内找，可是有些人碰到矛盾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够向内找。有的能认识到，有的连想都不愿意去想，甚至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我说这就做得很不够。无论你和学员之间，你在工作环境当中，你在常人社会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学员和学员之间，或者是学员和这个辅导员之间有什么矛盾，你都没有想到找自己的原因。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其实我不但没向内找，还在吸取负面的教训，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奸猾的人。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怕别人说的心，听了不好听的不高兴的心，那个自我不想让人碰，还维护掩盖，需要提高了。还有看到同修的问题，说了怕同修不高兴，对自己不好，就不说，不也是私吗？师尊不是这样要求的，师尊的要求是看到问题找自己，善意的给同修指出来，同修即使不听， 对自己不好也得放得下。修炼就应该听师尊的。坐下来清除同修和我空间场的拜物间隔因素，真诚地希望同修和我尽快提高上来，去掉不愿意让别人说的心。没想到再次看到同修甲时，她说她丈夫同修也说她不严肃，她知道以后注意。再次见到那位老年同修时，她愧疚地说她不会处事，说话生硬，别生她的气。间隔消失了，丈夫对我做的事也不挑肥拣瘦了。原来遇到的这些事儿，不是让我看别人怎么不好的，都是为我提高而安排的，有我提高的因素在里边。差点错过师尊的苦心安排，我更要注意的是，应该以法为师，不能把讲真相讲得好的同修的话当作参考，那只不过是我吸取负面教训的一个借口而已。回头看看，认为同修乙说的对，不是符合了法，而是符合自己怕被说的人心了。遇到问题，吸取负面教训，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掩盖人心，只会失去修炼机缘，辜负师尊的苦心安排。向内找真好，能让修炼人在不同层次上真正分清善与恶，好与坏，正悟法理提高上来，叩谢师尊苦度。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开版就讲天灭中共，不易让人理解和接受。海外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0月4日。读了明慧网上建议改改横幅的交流，也想谈谈自己的体会。在同常人讲真相的时候，不少同修觉得常人有一个普遍的误区：法轮功被共产党迫害，所以共产党是法轮功的敌人，法轮功叫人三退是要消灭共产党。即便那些非常痛恨邪党，也知道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好人的常人，也是常常陷在这个误区里。这个误区对我们救人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因为陷在这个误区里的常人认为我们叫他们三退是为了我们自己。常人陷在这个误区里，大概有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像天灭中共、解体共产党这样的横幅，就比较容易让常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邪党。常人一眼看到这样的横幅，就跟我们讲真相、开版就讲天灭中共的效果差不多。有一次，一位同修对我讲了他看到的一个故事。在一个景点，一位同修给几个大陆来的游人讲三退的事。常人问，为什么要三退啊？另一个正在练功的同修睁开眼睛说了一句，天灭中共，立马把几个常人吓跑了。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同修说，他当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如果我们的横幅能多从帮助常人了解真相、解开心结的角度出发，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善，那对以后他们进一步了解真相就有不小的帮助。常人中，即使是不信神佛的人，也基本知道和同意佛法是好的。几千年文化的奠基，虽然被邪党洗脑，也不会全部抹去。不少常人不知道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一旦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请同佛法结善缘，得善报，都能理解我们是为他们好。师父选择用佛法的形式传大法，个人体会不光是帮助我们得法，也可以帮助常人了解大法真相。类似这样的信息在横幅上打出来，字虽不多，却带着几千年文化传承的内涵，就很有分量。
有不少常人还有这样的理解，我年龄早过了，三退和我无关了。有同修这样破这个误区，那是他不要你，现在是你不要他。常人一听也是比较容易就明白了，这是在自己做选择。我们的横幅上也可以有类似的信息，比如说善恶终有报，选择善良，三退保平安。我们集会游行打出的横幅是常人了解我们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讲真相的一个形式。在这里，我们如何让常人更好地感受到真、善、忍，明白了解真相以及三退和他们息息相关，也真的是值得好好琢磨呢。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